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好吗？我们主，我们敬拜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施恩怜悯我们，又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谢谢你的同在，主啊，实在是高抹了我们，主啊，你实在是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求你再把你的话语赐在我们当中，解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很多中文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圣经前面都有一个小标题，叫做基督徒的自由。那么今天我们就准备用加拉太书，一同用加拉太书作为我们的背景来思想这一个题目。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省的一封书，加拉太省那个众教会，行省那个众教会的一封书信。那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曾经用这本书在他做改教的时候呢，曾经用这本书大大的使用这本书来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一些异端所以在马丁路德的那个加拉太书的那个注释上面呢，是相当有名的，很多人很喜欢看他的这个加拉太书的注释。马丁路德甚至讲说，这本很多人称这个加拉太书是马丁路德的书说甚至马丁路德说这个加拉太书呢是他的 Catherine， 就是他的太太所以这本书呢，实在是我们看见这本书实在是在那个改教的时候呢，起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这本书主要的信息在讲什么呢？主要的信息在讲我们福音真理的基本真理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本书的真理呢有相当的把握，因为这本书讲到我们这个信仰的根本的根基。你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的里面呢，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保罗真的是流泪在那里流泪祷告，很严厉的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一些分结党纷争的行为。可是到了加拉太书呢，保罗的那个口气就更加的严厉，更加的击破保罗这本书呢，可能是我们已知道的保罗亲手写下来的一本书，因为在这个加拉太书最后呢，保罗写说：“你们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其他的书信保罗都可能是口述，让别的人写下来。可是这本书呢，是保罗亲自写下来的。那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要这么急切的写这本书呢？我想有一些的背景我们需要来了解还有呢，为什么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是那么的急切？你可以看到跟其他的书信比较起来呢，加拉太书省略了很多问安祷告这些的事情，基本上全部都省略了，直接就来到了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读圣经的很多的圣经的那个注释这个辅导导读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加拉太书呢是基督徒一个信仰的宣言那个信仰的宣言，信仰的宪章所以这本书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占有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地位。那么它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到加拉太这个省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我几年前我曾经到过那个加拉太，就是从前的加拉太，现在是土耳其。那个首都就在加拉太现在差不多的正中间，再往南呢就是这个保罗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如果今天我用大家这个面墙作为这个地图的话如果我面向这个那边是北，这边是南的话，那么加拉太如果说这个地方就是土耳其那么土耳其呢，那个你看它的地图呢，看起来就像一头公牛，它有一个角呢，就是在那个角上就是顶着希腊，那过去就是希腊，那个当时的那个叫做马其顿夫生就是从那个地方过去的。那么西边这个地方对的这边呢是爱琴海，然后对面呢就是那个欧洲的西部。我们常常以为说土耳其是亚洲的一部分，实际上从那个地缘来看呢，它是属于亚洲大陆的上面。但是呢，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我那次去那个土耳其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土耳其实际上是欧盟国的其中一个国。 这个让我很吃惊哈。我一直以为说土耳其是亚洲的国家哈，印象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后来那次去了才知道说，原来土耳其实际上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欧盟的一个国家。那么再过来呢，南边这个地方就是地中海，那么差不多这个地方就有那个现在叫做塞浦路斯，就是当时圣经叫做基比路那个地方。那么过来呢，这边是就是那个中东了，那么就是叙利亚跟它交界。过去呢就是伊拉克，再过去伊朗，然后在那个北边的地方呢就是苏联，前面呢就是黑海，所以它前面有两边的海，那边是黑海，这边是地中海。那么加拉泰在什么地方呢？加拉泰呢就大约在安提阿，是在那个我们知道安提阿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安提阿大约是在叙利亚跟土耳其交界的边境的角上，就是在那个地中海沿岸的地方边境角上。每一次保罗都是从安提阿被差遣然后出去布道旅行。那么加拉泰在什么地方？就差不多在靠近中西部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块的地方，差不多就是加拉泰的那个位置啊。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的布道旅行，这三次布道旅行非常详细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从使徒行传的第13章开始，13章、14章就记载了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当时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们，他们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一同的祷告。那么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吩咐说要差遣保罗、巴拿巴跟保罗去为他传道。所以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的布道旅行。那次布道旅行，他们首先是从安提阿坐船到基比路，在基比路全岛走过了以后呢，就到了那个就是到那个角落，到了土耳其的那个西南边到那个角落。后来呢，他们就到了加拉泰，就在加拉泰的那一段的地方呢传道，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我们如果记得的话，那段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到了好几个地方啊，像以哥念啊、路斯德啊那几个地方，大概就是都在那个地方啊。并且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到了一个城里面呢，他医治了一个瘸腿的，生来是瘸腿的人。结果那个人被医治好以后呢，当时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民间那个就是异教哈，叫做宙斯的士呢，那个祭司呢就以为他是神，就要为他向他献祭啊。上一次我们上个主日，我们那个基亚真理班呢就建光弟兄问说，如果是有人要向你下拜，你会怎么反应哈？当时保罗就有一个反应，他就撕了衣服说，我跟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禁止他们向他献祭。那么后来呢，这些人呢就反过来，比如说就想要逼迫他，包括一些犹太人就想要逼迫他，就用石头打他。当时保罗是被打死了，以为是被打死，后来就再醒过来哈，就再活过来。神没有让他没有把他接走，就让他留在地上，因为神还有他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时保罗呢是从安提阿到了基比路，然后到了大陆，然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这个是他的第一次布道旅行。后来在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使徒行传第15章就记载了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也是我们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当时立定了叫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呢，不需要再经过犹太人的那些礼节啊，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一些规条。那么这也是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信息之一啊。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到第18章呢，就记载了保罗那个布道旅行的第二次布道旅行。那么我们再过2个礼拜我们会有宣道年会哈，实际上保罗呢也是最早的宣教士之一，当时他就有神就差遣他有几次的布道旅行。第二次布道旅行，我们知道刚开始呢他是要跟巴拿巴再次出去，可是当时因为第一次布道旅行马可在路上半路上就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当时他们意见不合就分开了两路。当时巴拿巴是带着马可称呼约翰马可的约翰哈，到了基比路坐船过来。那么保罗呢就经过他的家乡大树，就往大陆那边过去，就还是到了加拉大南部的一些城会一些教会。当时那个教会就是他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建立的一些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跟加拉太这些教会呢，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有很深的关系。保罗讲到说，我在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加拉太书保罗讲过这么一句话，说是再受生产之苦，所以他生过了一次再受一次，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他所建立的。 那么第二次他又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那么当时我们知道那时候有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没有往亚洲去，他就往欧洲去，就到了，就过了爱琴海，就到了雅典，到了那个哥林多，到了雅典，到了希腊那个地方，那么就是那个隔海相望那边的那个，就是现在希腊的那个地方啊。这个是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后来他经过海路又回到了安提阿，第二次布道旅行。那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呢，差不多还是走原来的路，不过回来的路就不一样，不过还是先到了那个加拉太南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到了那个马其顿哈，到了哥林多，到了雅典，然后从路上回来啊。这个是保罗三次的布道旅行。那么所以从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看见说，不仅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保罗跟加拉太的关系哈，也看到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保罗加拉太这个众教会呢，实在是跟保罗有很深的关系，是保罗很每一次布道旅行都经过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加拉太的那个光景，这个教会那些教会他们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呢，没有太多的指责，好像当时他们有什么结党纷争这一类的事情，没有哈。加拉太直接的，保罗直接的写这封信呢，直接的就讲到他们中间呢，有别的福音到了他们的中间。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幕后，我们这个属于幕后的世代，幕后阶段的幕后世代，很多神的仆人都相信哈，我们现在是处在幕后世代的幕后阶段，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点。因为当仇敌他要么他要拦阻福音的广传，要么呢他福音他没有拦阻福音的工作呢，他就想要来搅扰福音的工作，让别的福音不是福音的福音呢到了教会的里面。那么当时加拉太他们中间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靠着圣灵入门，他们准备要靠着肉身来成全，因为有别的假教师到了他们的中间，告诉他们说，你们信主这样信主不够，你们光的因信称义这样不够，你们还需要遵守一些律法，比如说你们还需要受割礼，你们还需要守一些的那个节期日子啊，所以就叫他们又回到那个律法的捆绑的底下。这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他们的确也向着神有热心啊，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我们看到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我第一次到你们中间的时候是因为有疾病，当时你们若是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们都愿意。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向着神有热心的。今天如果你不追求的话，大概你也不一定会碰到这么多的问题哈。你要追求的话，那么开始呢仇敌就准备要来做这个搅扰的工作哈。那么这些人要追求呢，可是呢他们想要快速啊，快速的属灵。今天我觉得这个也是常常基督徒身上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想到最好呢，你就告诉我一二三四，我照这个一二三四来行，来做，做完了那我就属灵了，这样就好了啊。可是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哈，是带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的福音就根本不是福音。这个就是保罗当时啊在写给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个点哈。所以他们希望借着这个律法的规条来。来成全，来称义。我们知道律法呢是有它的地位的，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律法是属灵的啊，律法有它的地位，律法叫我们知罪。那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律法在我们身上的功用到什么地方为止呢？就是到我们信主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律法的功用就止了。因为律法叫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得蒙神的拯救。所以律法的功用实际上到了这个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啊，我们就到进入了这个新生命，律法的功用呢就完成了，我们就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基督徒的自由，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自由，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自由，我们需要对这个有点认识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曾经讲过这句话哈。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你们如果不翻圣经的话我翻就可以了哈。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基础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呢？就是脱离罪的捆绑，这个自由。实际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翻过去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前半段呢，就把这件事情呢讲得更加的详细，更加的清楚啊。那个地方保罗讲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哈。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中间第四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起哈。啊，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肉体而生的恶意的律法，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意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因律法说，只是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就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叫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们死，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好，那后面这一段专门在讲到底什么是自由哈。我们晓得律法原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我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去做。啊，我们就是处在那个光景，我所愿意做的，我们需要，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遵循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做不出来。我所恨恶的，我反倒去做，因为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所做，乃是做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然后保罗说，就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若我所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乃是做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啊。从后面讲到有一个律在里头征战，你看到这边保罗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他所不愿意做的啊，他反倒去做，他所愿意做的，他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可是做不出来，他不愿意去犯罪，可是做出来，这个就是不自由的光景。那么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有不犯罪的自由，叫我们能够遵循神旨意的自由。这个是所有没信主之前的人他们没有的，没信主之前你绝对不会有这个自由的。你会享受最终之日，你会以自己为中心，你不可能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的自由是这样一个自由，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我们新生命所得着的就是这么一个自由啊，叫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并且我们有能够遵循神旨意的自由。这个遵循神旨意，圣经告诉我们是存到永远的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做工的果效啊。启示录讲到说，我们做工的果效要属于我们到永远。我们今天如果歇了地上的工，我们被主接去了，我们死了，我们地上什么东西都带不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地上的果效呢，我们有一个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们的，那个果效呢，就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施恩给我们的。我们昨天晚上在孙琦弟兄家里面有一个感恩的聚会哈，后来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小敏的诗歌叫我为你祝福啊，最后就有一句歌词讲到说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我实在是觉得那首诗歌哈，唱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觉得是很摸着我的心哈，实在是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蒙了大福的人，神定义要怜悯我们，定义要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被蒙神召集来到面前呢，神不是要来恶待我们，神是要把恩典给我们，是要把很多的赐福给我们。 那我们需要站在这个自由的地位上面。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刚从刚才的这两段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什么是不自由，什么是自由。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么我们要来到了今天我们要着重要来看的这段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边告诉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稳，要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已经有那个地位，有那个自由的地位了，现在告诉我们要站稳。那么到底怎么站稳呢？我们就要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来看。他说我们得自由呢，第十三节，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今天我们人很容易就走极端，既然有自由，那我就可以放纵情欲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自由呢，不是要成为我们放纵情欲的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怎么样才不会把它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简单的说，就是叫我们要住在爱的里面。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计划的里面，所以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消灭。所以圣经这里的教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住在爱的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简单的说，我们需要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呢，第十六节后面第一点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住在爱的里面，用爱人如己，在爱的爱中服侍，爱人如己来成全律法。第二呢，后面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行为，甚至肉体的好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这个没办法，神不要。我们只能顺从圣灵的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基督徒到底要不要行为呢？要的，基督徒要行为的。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要好行为，要有好行为，使荣耀归给神。但是那个好行为是什么行为呢？是信心的行为。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成圣，都是因着信。所以我们的行为呢，是因着信心的行为。我想我应该有点例子给大家到底什么是信心的行为。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都知道什么是信心的行为。上礼拜二呢，我姐妹在家中就看了一个 Good TV 有一个那个见证讲到一个见证，在台湾有一对基督徒音乐家夫妇，他们两个人呢，他们生了一个，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采访他们生了一个弱智的女儿，当时他们还没信主，生了一个弱智的女儿。后来呢，因为他们是音乐家在台湾你知道教音乐那个很赚钱的，所以他们很有钱。那么他们后来又怀了老二呢，他们就用尽各样的办法去 make sure 这个老二呢一定不要是弱智的否则他们是不信主，他大概会采取一些办法就不要了。那后来呢，医生都想说这个人出来绝对这个孩子出来绝对没问题，一定好的，结果没想到生出来又是一个弱智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两对基督徒那时候还没信主，那么他们就花尽了他们一切所有的去想要给这两个孩子治病想要去帮助这两个孩子。那么甚至呢，他们去求神拜佛，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做过了。后来有一个算命先生跟这个先生讲说，跟这个做先生的这个讲说，他是教大提琴的，跟他讲说呢，你就是因为你学音乐，你的音乐呢克了你的孩子，所以你要做所有跟你音乐没关系的事情，你才这个孩子才会好。所以他后来他信主以后，他也觉得说怎么当时怎么就失去理智这个是受过高等教育那个怎么当时就真的是相信了真的就把他的音乐全部放下了，然后呢就去做另外的其他的工作了。那么当然他的收入就一下就下降了，而且要医治两个孩子。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花尽了他的所有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就很受穷，就需要向人借钱。 结果神当然神有怜悯哈，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要赐福给他，他就找到了一个基督徒，要向那个基督徒借钱。那么那个基督徒说，可以，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要跟我到教会去一次，就我就可以借给你钱这样的。那么他就跟他到了教会去，当时他只是想要借钱，但不是想要去教会的，反正去听一听借到钱就好了哈，他就去了。可是没想到他去教会的时候，圣灵得着了他，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光照了他，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个愁苦的人，他就是那个需要主爱的人，需要主拯救，需要主帮助的那个人。所以就在他一次去的时候呢，他就首先信主，后来他的太太也信了主。那么信主了以后呢，他还是很穷啊，他这个当时他的那个生活呢还是没有马上的改变，还是很穷。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家里剩下200块钱台币，就是相当我们大概现在的7-8块钱美金，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要养活四口人。所以当时那个主日呢，他就想到说，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只是我手头上的这个，只有是这些钱了，我到底要怎么办，要不要去崇拜。后来呢，他还是顺从里面圣灵的引导，这边讲到圣灵的引导，他还是顺从圣灵引导，既然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还是需要去，他就去了。当时那天呢，他也高高兴兴的参加四班的现场啊，高高兴兴的去做了主日的崇拜。结果聚完会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弟兄塞给他一包东西，好，那你们知道那一包东西是什么了，当时他也不知道，就收了一包东西了，收了一包东西呢，然后聚完会大家都回去了，他也很喜的就把那包东西打开。那个弟兄跟他讲说，如果这个，他说你唱歌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说一直有一个感动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如果你真的需要，你就请你留下来。他就打开，结果你那就是一包钱，厚厚的一包他需要的钱这样的。当时他们夫妇两个人就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大大的感恩，大大的哭泣流泪，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光景。今天我们可能处在很多不同的光景，可能人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到教会，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穿的叫做 Sunday Best， 所以人到面前来就是很体面的，人家一看你是好好的一个人，你家里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你要知道，你有苦情的话，神知道，神纪念你，神要帮助你，神要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弟兄用了他信心的行为，圣灵感动他要去教会，他去了，这个是他信心的行为。另外那个弟兄给他那包钱也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圣灵感动他要把这包钱奉献给这个弟兄，他也使用了他信心的行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的，我们需要去做的。我们如果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不会使用我们信心的行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去经历的，我们需要因着信而且有信心的行为，叫神得着荣耀，叫我们身上神能够从我们身上得着他要得着的见证。好，那么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来哈，这段圣经第加拉太书后面这段圣经哈，告诉我们说情义的事，圣灵跟情义是相争的，是彼此相敌的，两个是彼此相争的。实际上在罗马书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罗马书第八章一直讲到顺从，对我们来讲顺从实际上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圣灵是跟我们的情义相争的。好，所以呢后面如果我们跳到这段圣经的后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这个同钉这件事情同钉。那么后面告诉我们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不能推脱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情义，因为他是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情义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果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定要蒙到光照，什么叫做情义，那个是不是与圣灵相争，我们可以有这个的分辨。圣灵神既然要引导我们，今天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引导我们每天生活，他每一个引导我们必定能够明白，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听得懂他，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哈，好牧人呢就为羊舍命，并且后面就讲到说我们听得懂牧羊人的声音，牧羊人认得我们，我们也听得懂他的声音。所以神要负那个责任，叫我们知道他的引导是什么，叫我们怎样去顺从他。保罗在这段圣经后面哈，第二十节是吗？ 二十一节讲到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警戒啊！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还在忙忙碌碌追求着很多的东西。昨天晚上实际上有个我们云南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哈。那我不讲，因为后面有以后有见证机会，她要讲哈。那我就觉得很受感动哈，也很受激励哈。我们活在世上哈，我们需要知道，神存留在我们世，存留我们在我们的世上，为了要赐福给我们，为了叫我们能够带着一些能够存到永远的，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是神所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要还是在那里打转哈，还是在那边忙忙碌碌在那边打转。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心里有很深的一个叹息，就像罗马书第八章，刚才我们那段圣经后来没有再往下读下去啊。罗马书第八章呢，他说神的儿女呢，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啊，为要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嗯，啊，第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他讲到，我们从第十七节讲。读起哈，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不会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得荣耀呢，神给我们从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呢，就是跟他一同受苦，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要我们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刚才第一点我们讲到要住在爱的里面，我们要顺从圣灵而行。顺从圣灵而行 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十章就告诉，第二十二节罗马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个果子哈，九种果子。当然不只是九种啊，这个这样讲是容易记而已哈。他讲了这九个特质哈，可以说是九个方面哈。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顺从圣灵而行，并且呢，因此呢，结出圣灵的果子。从警戒的方面，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让自由成为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呢，要让这个自由呢，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几个果子哈，几件事情。凡属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每次讲到十字架哈，讲到十字架，上一次我提到十字架，讲到时候提到十字架，我们每次讲到十字架呢，觉得好像是一个名词哈，好像。不晓得它里面在讲什么。实际上十字架呢，在英文用到十字架的时候，它是讲到 crucify， 是讲到被钉，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肉体连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用一句话，我们讲到说，主啊，我是罪人，我原是不配，奉耶稣的名祷告。有很多基督徒会用这样一个 一句话做结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地位来看呢，我们的确是不配啊。但是呢，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我们今天不仅是配，而且非常的配。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忌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叫我们能够配，叫我们能够坦然无忌的来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恩惠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神巴不得我们常常的来亲近他，常常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常常的顺从圣灵的引导，常常的顺服圣灵的管制，来在圣灵中行事。这个是我们从这段圣经要看的。那么今天我最后我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读过的这几段 几段圣经哈。我们讲到了加拉太书呢，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们基督徒当中，他们对于福音的真理不清楚，因着假教师引进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就想要用律法主义，用靠着肉身来成钱，靠着肉身来夸口。这个有点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啊。法利赛人他们很夸口，说我行了律法的要求，我都遵行了，所以呢，我现在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靠因行律法来称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后面就讲到了基督徒的自由，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呢，是不犯罪的自由，是有能够遵行神旨意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所不具有的。那么信主之后呢，神已经把这个地位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要持守在这个地位的里面。怎么持守？我们根据刚才的那段圣经，我们讲到两点。第一，我们要住在爱的里面，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在爱人如己，用爱人如己这件事情来成全律法。那么我们讲到要用信心的行为，用信心的行为，结出信心的行为啊，用信心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并且呢，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不让自由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让自由呢成为我们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一个机会。我今天所要交通的就这么多，我们一同再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敬拜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主啊，你创世以先，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并且你拣选我们，就着我们来看，我们是这样的败坏，这样的不配，但是你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你的产业，你要把你自己极丰盛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用你极丰盛的恩慈显在我们的身上，显给众世人看，显给后来的世代人来看。主要叫人知道，叫人认识，叫人知道你的恩典是如何。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为着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地位，我们敬拜感谢你。为着我们的这个地位，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们敬拜感谢你。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这样的浩大，主啊，叫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这个恩典的浩大，在信的人身上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中，保守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支持我们肉体的邪情之意，叫我们结果子结出信心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有信心的行为来讨你的喜悦，来见证你，来让你得着荣耀。主，我们敬拜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主啊，也求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语，叫这段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成为生命中的供应，成为我们每天脚前的路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